就在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中，有两件事情拯救了他。第一，那就是1856年，也就是咸丰六年，著名的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内讧——天津事变发生了。石达开也受命回到天津城去处理他们内讧的事儿，所以让曾国藩躲过一劫。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等到接下来的第二年，曾国藩自己的父亲不幸病逝，他带着当初徒步率领子弟兵前来救自己哥哥的弟弟曾国华回家奔丧。这儿附带说一句，当初曾国藩围坐困南昌，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家里的这父亲啊就忧心万分，结果他那个被在家里边闲职了几年的弟弟最终决定为了给老父亲一个交代，自己在家乡找上了子弟兵，带着这一支小部队东穿西钻的，最后来到南昌见到哥哥。这真是上阵啊，要兄弟兵。这也可以看到当时曾国藩的困境有多大。而且我们可以提前说的就是，正因为为了救哥哥弟弟再次出山，最后没几年战死沙场。如果当时不是为了救哥哥弟弟，不会重出江湖，这是要说的啊。然后曾国藩临离开南昌的时候，草草地写了一封奏折交给皇帝啊，他自己说，当年自己的祖父祖母病逝，自己就没有去尽孝心，母亲死了也因为莫敌从容没有尽孝，现在父亲死了更不能不尽孝了，因此他说我必须回家一趟。但是一个带兵在外的将军擅自离开这个岗位，这不管有什么理由都说不过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之所以没免其处罚，是因为有胡林翼这些人帮着他，最后把这个事情给缓解了。那么曾国藩还交代什么呢？他说，目前我虽然离开了，我还有两员大将，一个杨再福，一个彭玉麟，加上前面死去的塔奇布、罗泽兰，就是当初湘军中的四个王牌将领，也就是说这支湘军的作战能力就靠这四个人给奠定的。现在他让杨再福和彭玉麟各负责一个方面啊，算是把自己的这个职安排呢啊交给了最可靠的两个助手。第三段他说的非常有政治的妙味，他给皇帝说，我要请假，我呢必须要尽我一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我们全家都感谢你。注意了，用的是何家哦，我们全家都感谢你，而且感谢到这个无边无际啊。但是他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给皇帝留了一个选择，按道理我应该回家去守孝三年，当然皇帝你也可以给我几个月的假期，我还会回到军营来效力。你这是说话就很圆了，我的主观愿望是回家守孝三年，当然如果皇帝你觉得我还有用的话，我随时听候这个吩咐啊，回到军营。结果皇帝呢就给了他三个月的假期，可是却没有料到这三个月的假期 一下变成了两年的假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来看，回到家里，三个月的假期满了，皇帝也说好，带支军队出山吧。他说不，我还是想在家里当孝子。嘿，这个口风就变了。皇帝说为什么呢？他终于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他说我这几年带兵有那么多的困难，其中有三大困难。第一，我不能够提拔部下，因为我不是正式的官员，我只能推荐，用不用，给不给官，只能朝廷说了算。很多时候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官员，我没有权利给他们实权，他们就会觉得跟着我没有多大前途，我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这就是我很难再能够指挥手下的一个原因。第二，我不仅没有提拔部下的权利，我对于那些品级比我低的那些地方官员，我没有任免他们的权利，所以我走到哪儿，别看我品级比他们高，我是二品大员，没几个人买我账的，七品芝麻官都不打我，因为你有本事你开除我，开除不了啊，你要开除我你还得向皇帝打报告，而皇帝还说你有什么原因开除他，如果他做的都是符合规章制度的，那你拿他也没办法。反过来很多时候人家表面上不得罪你，但是就是不跟你合作，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差钱，需要你们这儿提供1000两银子，你们说1000两没有，20两要不要，你拿他怎么办？你说他不给吗？我给了他不要啊，20两就不是钱吗？都是老百姓的心血啊，他还整整有词。但是你想他敢跟你这样顶嘴，你直接说免职，就地免职，他还敢跟你1000，哦，没问题，2000要不要，他会这样说。所以没有任免文武权，就跟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当官不带长，怎么怎么都不想啊，所以都是这样的。第三，没有处事权，这个处事就是很多事情不经过他手，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军饷，那我就要去抓这个财政，结果财政这个事情不归我管，最后我要钱我要拐上好几个道弯，然后最后挤出一点钱过来，而且最后他靠人家这种私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觉得太难了。他说了这么多难的干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皇帝，我出山可以，放权吧，给我实权，这是很赤裸裸的要挟了。所以当初他这些奏折交上去以后，他的同乡几个朋友都骂他，骂他最狠的就是早就想骂他的一个人左宗棠，当时就想骂他了，你想敢把陶叔的儿子都敢绑架了，就是乐捐啊，早就想骂了。这时就说，哎，曾国藩啊，你不是一直都是理学名臣，修养很深的人，你现在公然是要像皇帝意思是不给你官当你就不出山，你不觉得让天下人耻笑吗？你平时那封忠君报国的那些口号现在又该挂到哪里呢？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啊，曾国藩这一次之所以厚着脸皮，那就是豁出去了，你给还是不给，就差怎么赤裸裸的，给不给官你看着办。就皇帝看着办了，办了的意思是我觉得你更适合当孝子。所以呢皇帝说，哎，我觉得呢现在国家很需要你啊，但是呢我也知道你真正的想法是当孝子，我想来想去觉得以前就对不起你了，这一次一定要满足你的愿望，你还是当孝子吧。所以就允许他先把兵部侍郎的这个官儿职开了， 暂且在家当你的孝子吧，在己守志。如果呢，江西那边真的有什么紧急情况，到时候再让你出山。所以最后啊，曾国藩又让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一幕，那就是牙齿又快咬碎完了。那是，就是皇帝多么的这种让人说怎么好说呢？说完以后总觉得皇帝说，对啊，我最了解你，我最懂你，对不对？你那些内心最想的你不说我都知道了。其实皇帝这时候敢这么的有把握让曾国藩休息，其实在于什么？就在于经过了天津事变之后，太平军这个兵力大受内耗的这种影响，再也没有当初那么四处扩张的态势，一下整个国家一下进入到了相对平稳安宁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你曾国藩都没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才说，你别跟我叫板，你以为现在国家就差你啊？没你照样能赚。所以这才是皇帝的底气。这下好了，曾国藩本来已经厚着脸皮要权了，他更让人悲催的是还没要到，你说这脸怎么割？就好比我们很多时候啊，去向某些人表白，什么都装做做，结果最后表白完了，眼睛一睁开，表白错了，不是那个人，你说这老脸该怎么割啊？所以换成是其他人，你可以想象该有多么的羞愤。那曾国藩如此死要面子的一个人，那你可以想象就心情就更糟糕了。所以据小道消息报道啊，因为他们家的那些后人留下的一些说法，当时啊恐怕最恨皇帝的不是曾国藩，是他两个弟媳妇。他两个弟媳妇为什么恨皇帝？怎么不让大哥赶紧出去啊？天天在家里骂我们。这大哥留在家里边，每天又没有国事让他操心了，天天又早起，这怎么地怎么没扫了，那儿的菜怎么没种了，你们两个弟媳妇是怎么搞的？骂的最多就两个弟媳妇。所以呢，弟媳妇是最愿意皇帝啊，你怎么回去，你让他走吧你。结果判了两年才判到头。但是就在这两年，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生是什么，就好比炼钢一样，炽热的时候就需要什么，那水，去冷水去冷却它，这才是百炼钢，才能够炼成饶子柔。我们很多时候人就是太顺了，顺到最后真的有一点小挫折，他反而不知道到底对他而言这是灾难呢，还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一次机遇。曾国藩在他带兵打仗，一切虽然打了那么多败仗，你看皇帝却始终没有给他太计较，他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战场上。可这个时候突然间让他回去了，回到家里守孝，他想些什么呢？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那个在翰林院在北京城里边当官时候的曾国藩。我们来看他当时的一则日记，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别，人生其间数世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计及，人于其中庆楚游兮，昼景一时耳，夜景一塔耳。这话其实非常通俗，对不对？就是说什么，面对着如此浩渺无垠的宇宙，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你看着这无限的空间，这无限的时间，你那短暂的一生是何等的渺茫渺小。 再看，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也就是我们很多人之所以自视甚高，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拥有着足够多的知识。可是你所拥有的知识和你所面对的这个知识的世界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好了，一个人在这宇宙中的地位，一个人的思想知识面对着整体的知识和思想的世界，所有的这种比较最后得到的感觉是什么？是你一个个体生命的卑微。那么这种卑微到底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自卑呢，还是让我们奋起直追呢？曾国藩说不是，这种思考其实是重新认识你自己。重新认识你自己的地位能力，对于曾国藩而言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既然我是如此的渺小，那我怎么能够像当初那样的满怀壮志的宣称我要去拯救天下苍生呢？乾坤倒转了，我能够只手把它拨乱反正吗？大厦将倾了，我能只手把它撑住吗？我不能。哎，他说这是多么消极的思想。不，他接下来是我不能。我之所以能够做一些事情在于什么？在于我和更多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世上我之所以立下一丝一毫的功名，一丝一毫的成就，其实从来不是我个人的原因，从来都是我和他人一起合作而成就的。那如此看来，我该怎么去看待别人？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一旦端正过来，他从前总是瞧这个官员不是，那个官员不是，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总觉得这天下所有的成败都基于他一人之身。现在他意识到现实就是，你要去成就任何的事情，你永远都要和别人一起去干，哪怕这个人在破坏，你也不没办法。那你必须回过头来去看待他人的意义。于是曾国藩一下气儿消了，反过来就意味着头脑冷静了。这一番的反思对于他后半辈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到他晚年的时候是怎么去讲的。他说，他对他弟弟说，哥哥当年自认为本领很大，从来都只看到人家的不对，可是经过这两年的大悔大悟，我就知道自己其实毫无什么本领，所以我看什么问题看什么人总是看到别人好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啊，才有了我后来的成功。我们再来看，他还说过，我一辈子都栽过好多次跟斗，至少拿得出手的有四次。你看看他当年有多少丑事。他说年轻的时候发一身，就是在这个秀才里边凭奖学金，结果他写的那篇文章被公开作为反面教材，说你看写的有多肤浅，丢脸丢尽了。第二次栽跟斗，他当年在翰林院里边去跟皇帝上课，他为了让皇帝看明白，自己画了一幅图，结果那幅图让这些达官贵人们一个个把大牙都笑掉了，说你画的也太丑了吧。第三次就是在靖港战败之后， 满城的人都在嘲笑他。第四，就是在九江战败以后，跑到江西，然后呢，对这个也瞧得不顺，对那个也瞧不顺眼，所以无地自容。可是回过头来，回到家里这几年的反思，使得他什么？如今我虽然已经大名鼎鼎，可是我不敢自认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抚慰人言，仰慰天命，这些是怎么来的？都是从磨练后得来的。所以曾国藩的这一番磨练啊，对于他以后的成功可以说是具有关键意义的。那么在经过了这样一番反思之后的曾国藩，最后是如何把太平军镇压下去的？下次再讲。